一会儿又走了出来，亲自拖了一个木盘，上面也有一只同样的肥鸡，走到那少年跟前，悄悄说道：“有劳于爷久等。”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幸而适才小女见老汉忙了大半天，没有吃的好饭，给于爷烧鸡的时候多烧了一只，准备与老汉下酒。不然这烧腊鸡又要加点好的酱油烤，又要在松毛上熏，烤一会熏一会，火要匀，烤要透，老了不好吃，嫩了不香，鸡油不能透出皮外，做起来极其费事，现做的好一会功夫。老汉虽然只图暂避目前之祸，如何对得起人？那姓于的少年单名一个独字，生得圆背丰腰，长眉朗目，英姿飒爽，顾盼非凡。本是毛家酒肆的老主顾，因同毛细雨谈得最投契，毛细雨常做些拿手好菜给他下酒。今日见毛家酒肆迁移新章，特来顾饮。毛细雨见他到来，百忙中也没和他说，是他爱吃那酱油烧腊熏鸡，便给他烧了一只。凭空被鸡是弟兄恃强抢去，直到酒保说出是那位客官锁定的，余独才知是毛细雨的敬意。见鸡是弟兄强横不讲理，原要上前理论，后来见主人身是酒保，鸡是弟兄又是山人打扮，久闻王廷栋两个小舅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便猜是他二人，为怕给主人惹祸，只好强忍心头。这会又见毛细雨亲自端了一只自己素常喜吃的肥鸡前来陪话，急忙起身让座，答道：“老丈盛情，余下拜礼。老丈既为用饭，有这样的好菜，就请遗尊就交罢。”毛细雨道：“今日不比往日可以随便与尊客同饮，还有一些小事需老汉亲自照料，余爷先请。”看菜凉了不好吃，少时人散，老汉再来奉陪吧。说完便要走去。余独道：“老丈慢走，余下尚有一事请教。”毛细雨道：“余爷有话，少时再谈。”老汉去就来。说罢，匆匆走向柜前去了。余独知他用意，只得罢休。见那肥鸡清香扑鼻，便拿起盘内叉刀，切割下一半来就酒。准备留一半给主人，正吃得香甜，忽见山路下有十几匹马从城内大道奔来，眼看快到山脚，耳旁猛听一声怪叫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两个山民夜已从栏杆内送到外面一个山岩脚上，那神气好似招呼山下那两个为首骑马的官儿。这山脚离下面差不多有20余丈高下，两个山民只顾高声狂喊，马上的人却不曾听见。这两个山民着了急，倏地一个缩于人水的架势，双手合拢往前一顺，头朝上脚朝下，直往下面纵去。这20-30丈高的半山路上往下跳，中间还隔着许多突出的岩石，两个山民的身手好不矫捷。只见他们一路连环筋头，手撑足纵，坠石奔流般滚将下去。一直滚到离那群人马前面还有2-3丈远近，身子一挺，倏地一个长蛇人动势，双双穿到马前，一人拉着一匹马的脚环。那匹马看见从山上滚下两团白影，本已吃了一惊，再被两个山人一拉，吓得前腿举起，人立起来，若不是两个山人拉得劲大，差点没把马上官儿跌翻下地。酒肆中人见鸡氏弟兄大叫一声纵将下去，齐都注目山下，见二人这般本领，不由失口叫了一声大彩。余都见二人身手如此矫捷，甚是惊异，忽听背后有人叹气，回头一看，正是毛细雨，现出满脸愁苦之容。余都便问道：“这两个山人敢莫就是王廷栋那厮的两个小舅子吗？”毛细雨点头叹道：“谁说不是？看来的这一群人，想必又是与他们同恶共济的黄修、红路们了。”正说之间，鸡氏弟兄已陪着那两个骑马的官儿由山下走来。这一堂酒客，起先见两个山人抢鸡，狠绝不平，有那认得的字不必说，会罢酒账各自回家。 那不认得的问起酒保，知是姬氏弟兄。暗暗伸了一伸舌头，大半脚底下明白，所留下的人也不过十分之一二。这时又见姬氏弟兄跳下山去接上一些人马，内中还有两个官儿，谁也无心再赏桃花，连正路都不敢走，竟自从小道走去，只剩下余独和一个穷道人。寺中九宝早已得了毛希雨吩咐，不似人道，安置妥帖。容待二人引人进来，毛希雨早已含笑迎上前去。同来的二人中有一个文的打扮，正是谋士黄修，生的兔耳鹰腮，拱肩缩背，形状极为猥琐，一嘴的江南口音，进门就首先说道：“适才学生在衙内，听说二位舅老爷同了提督出城，早已算就大功告成，才约了洪教师到府上问个详细，却跑到这个地方喝酒，真正雅得很，雅得很。”姬求答道：“我听了你的主意，将我子夫一把携出城来。”还要往下说时，黄修见酒保在旁，忙拦住姬处道：“我们先坐下吃酒，少时到了贵府再说罢。”说罢分别人坐，酒保便要将残肴撤去更换，姬氏弟兄却舍不得那鸡还未吃完，吩咐留下。黄修道：“二位舅老爷既然爱吃这鸡，叫他们再做一个来，携带学生也尝尝心。”酒保含笑答道：“这鸡烧烤起来极其费事，须得多候一会，请四位老爷不要见怪。”红露闻言怒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叫你去做就去做，偏有这些无言渣，惹得老爷生气，将你绑在黄桶树上，用青杠棒活活打死。”那酒保闻言吓得惹惹连声而退。酒保走后，姬求便问黄修道：“这儿的酒甜蜜蜜，香喷喷的，你怎么说会雅人？”黄修知他听错，答道：“适才我说的是风雅之雅，并非聋哑之哑。他这里酒好，虽未亲来吃过，早已闻名，并非说吃了便能哑人也。”姬火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怪有趣的，就是说话太讨厌，常教人听了不懂，等到你问，白转了多少弯，还是听不明白。你照给我们弄婆娘出主意那样说法，有多爽快。”黄修道：“学生失口，下次改过。”红露笑道：“不是我也跟着说你。”正说着，你还酸哩。黄修正要回答，忽听得鼾声震耳，四人齐往寺外一看，只见偌大的一个酒亭，除自己这一桌外，只剩东面角上有一个英俊少年，在那里对着栏外桃花自斟自饮。近西头还有一个穷道人，在那里扶着假寐，桌上杯盘狼藉，想是饮过了量，打呼的声音是大是细，如同有节奏一般，听去非常好笑。黄修见酒客稀少，觉着奇怪，便向二人间道：“此地背山面水，三面俱看得见桃花，听说这里酒菜都很出名，三月初旬正是游山的好时候，酒肆位置又正当入山要道，怎么酒客会这样的少法？”姬火道：“你说错了，先前我们出来时吃酒的人很多，后来越走越少，我们去接你们时还有十来个人，直到我们归宿才走进的。要说这儿的酒喝菜真是好到极顶，我只爱吃那鸡。”红露闻言迎合二人一指，忙唤酒保快去催鸡。黄修听了二人之言，却只管沉吟不语，一会儿摇头晃脑，用手捻着两根淡黄胡子，直喊可恶。二人倒未做理会，红露正要尖他说什么可恶，忽见门外跑进一人，走到四人面前各打一欠，垂手直立，禀报道：“启禀二位师爷，人已带到。”话犹未了，外面一伙穿短衣服的汉子早推拥进一个老头来。余都所坐正在当门，见那老者是个文人打扮，须发皆白，被这伙计推推揉揉，夜以上气不接下气，口中直说反了反了。余都见了诧异，刚要立起身来走近前去看个明白，忽觉肩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回头看时，正是酒肆主人毛希雨，朝他使了一个眼色， 那意思好似叫他不要多事。于都仙本不觉怎样，还要举步前进，猛觉肩头上被一种极大的力量一压，竟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暗想自己一身本领，怎么被毛希雨用手在肩头上轻轻一搭，就有这大的力量。无怪自从遇见这九寺主人，便觉他言语行动有些异样，今日才知果是一人。正要朝毛希雨说话时，毛希雨只朝他微笑，摇了摇头，径自走开。于都见了这般景象，只得暂且坐观究竟。这时酒亭内已迥不似先前气象，那老者的叫骂声与黄修的劝解声、红露的威吓声以及穷道人的打呼声响成一片，好不热闹。原来那老者被世才一伙人拥到二人等座前，黄修装作好人，连忙起身让座。那老者强忍怒气，喘吁吁他说道：老汉是个安善良民，与诸位素不相识，为何派了一伙强人将老汉拖到此地，是何道理？黄修道：杨老先生且莫生气，先请坐下喝一杯热酒压压惊，有什么事大家从长计较。他们俱是一些粗人，不懂得礼节，少时二位舅老爷自会责罚他们。那老者仍是不肯就坐，道：我与诸位素不相识，定要将我拖来，到底为了何事，请快说吧。黄修闻言朝四下看了一看，低声说道：学生黄修乃是提督衙门文案，老先生先莫着急，学生先给你引荐两位贵人。说罢便指着二人说道：这二位姓姬，是王君门的两位舅老爷，几次帮助君门平定民变。去年都云八寨兴兵犯乱，若不是二位舅老爷天生神勇，万说全城生灵涂炭，老先生满门家眷恐怕早已玉石俱焚了。他二位不但是绝世英雄，而且还是清高过人。自从帮助他子夫王君门平定民定之后，君门几次保他二位高官，他们不愿受名将力作，无论如何辞官不做，可是一遇着地方有事，立即奋起神威为国家出力。要说他们的家业，别的不说，单说在山寨中得来的珠宝象牙就不计其数。现在堂堂君门又是他们嫡亲亲的子长，真是又富贵又清高又有本领的大英雄。可惜他们二位因为择配甚苛，选不着一个好夫人，如今肩内犹虚。学生同红教师与他二位乃是金兰之好，胜过嫡亲手足，为了这件事昼夜替他担忧。日前红教师由西门进城，路遇两乘轿子，想是轿夫不小心将轿中二位千金跌了出来。红教师本是直人，见二位千金品貌出众，想起他二位尚未娶妻，又想起去年蛮兵犯境，若非他二位出力打了胜仗，全城的人早已受了山人的查毒。如今事情平定，却眼看着他二位白立下许多汗马功劳，连个美貌娇妻都没有。老先生再有这样两个美貌女儿，却藏在家里不把来献出，岂非太不合乎情理？当时就要连人带轿抬去与二位舅老爷成亲。是学生恐惊着二位令愿，又恐老先生不知就里，把好事当作坏事，心中着急，一面拦住红教师，一面派人跟踪认清门户。昨日好心好意派人前去提亲，谁知老先生不问青红皂白，将来人辱骂出来，依了红教师，便要带领多人去登门办理。学生诚恐两家言语不周伤了和气，所以派人将老先生请来当面说明，结下这门亲事。不但先生一生吃着不尽，就是二位令愿也享福无穷。如今两位令旦夜已相见，你看他二位何等的英雄，想必老先生是一定开云的了。那老者听黄修说到中间，夜已气得颜色更变，这回听他说完，冷笑答道：多承黄师爷的美意，他二位果然英雄，老汉也有高攀之心，只是两个小女无福，早已聘定了人家，请黄师爷转告另聘高门吧。话犹未了，红露猛地将桌子一拍，厉声大骂道。 你这个老狗才给脸不要脸，你女儿左不就是一架，有人家也罢，没人家也罢，你既收下二位舅老爷的聘礼，便不容你更改。我今晚便命人前去接亲，你只管告我们去。那老者闻言气得浑身直抖，说道，哪个收了你的聘礼，我女儿早已许有人家，如何能配二姓？昨日你们派人带了花红彩礼强要提亲，老汉不住用好言相商，被他硬丢下就走。老汉又派人送到你家，你说不知此事，今日又用暴力将老汉挟持到此，以示凌人，天理何在？一路说一路大哭。